各位，请大家恭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诸位，请大家放掌啊！各位晚上吉祥啊！今天呢，我们循着这个结成方活实义论啊，主要是针对对法不恭敬这一篇通篇假象来，大家听得也有所了解。那么对于法呢，首先第一点，我们就要了解到释迦牟尼佛成佛出世间度化众生，乃至法水结集住持转流到咱们东土，历代的祖师取经求法等等，这一系列千辛万苦，非常不易啊。那么由这个源流来讲，如此宝贵得来的东西，我们当然要再加以百千万啊这种念念的发心的这个珍惜恭敬，才能得到与之匹配的真实利益啊。如果如此艰辛得来的东西，我们轻描淡写啊，不要说束之高阁了，更多的就是床头柜尾呀，什么漫不经心呀，乃至甚至觉得过段时间不想要了，又成了处理品了啊，怎么想法设法把它处理掉，这一些都是有过失，都是有过失的。所以说一直讲下来说，对于法宝的恭敬啊，特别是金刚经里边啊讲到这样的说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呢，你看上一讲的时候说轻业自私嘛，发誓毕生以结成牲口清净来供养佛法啊法宝。那么今天接着来看，如修罗相向给予文门隐于大海，贤德充饱，又如一于普润会目同荣，如是则自己受持之功方不枉用，而如来说经诸祖弘法之心，亦可以稍得舒畅而慰悦。今将古德恭敬经典之事迹利益略录数条，岂欲真修实践者有所取法也。啊，你看，一个是说就是对佛法呀啊，不管说这里讲到是说阿修罗相向，相向是在相里边很可以说是很名贵的一种品种吧啊，坐骑一样。那么小小的蚊虫，不管是他们的生命质量怎么样啊，体型级别，但是呢饮用大海的水，一味的大海水都可以获得充足饱满了啊。这里又讲到说一场大雨普遍的滋润大地，那么参天大树和小小的花卉哎小草皆能够欣欣向荣啊，都能够这样来对待佛说的经典法宝的这样的一个功行，才不会啊枉费了功夫，冤枉无用啊。而且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典和这么多祖师爷弘扬佛法的心愿，也才可以稍稍的得到一些舒畅，他们也一样，我们也感到欣慰喜悦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境下呢，印祖这里说把古德古代大德恭敬经典的事迹和利益简略的这里收录了几条，那么希望说 真正想要实行实践佛法的人呢，修行的人呢，有法可以所依所取，可以去效仿古德，见贤思齐啊。那好，前面讲到呢是世间法的宗师重道，这里开始呢是出世间法的，看古德怎么来重法轻生，则更为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啊。对于法来讲呢，是已经恭敬和我们现在叫讲究到极致。看看我们通常还说，哎呀，这个又太执着了，那又太过分了啊！这佛法要找中道，差不多就行了一样。中道呀，不是中庸啊。我们现在很多思想实际上是中庸了，就是庸俗的思想，没有什么见素，人云亦云，集体无意识，而啊就滋生出来这样的一种共同的一种常态见解，而且都以为是对的啊。实际上稍微推敲讲究一下，很多我们认为习以为常的见解呀，都是颠倒见啊，甚至很多时候都是邪见，不知道啊。比如说这个结成恭敬法，大家来看古德哈，这里讲到说，其僧德缘，不知世俗天损人，常以华严为业，读诵受持，妙统宗籍，遂修一净缘，数诸古除，这个词念古除，就是落叶乔木呀啊这一类的东西，制造宣纸的原料，有时候也把它称之为纸呢啊。所以他这里讲到说，树株古出呢，就是说种植了许多产纸的这种树芽这一类的原料，并种以香草，杂以鲜花，每一入园必加洗濯，身着净衣，盖以香水，处身三载，香气芬芳，别造净屋，香泥蔽地，结坛净器，玉具新衣，匠人斋戒，一服出入，必灌树熏香，剥竹取皮，净以盛水，护净造纸，必碎方成。哇，这个师傅真的是这种结成心啊，我读都读不下来了，讲究的。那么这里大家来看，这是齐朝的一个僧人，叫德元法师，他的来头嘛也不知道他的姓氏家主，但是知道他是甘肃天水人啊。他呢平常就是受持华严经，以为他的修持之业。那大家知道华严嘛，读华严方知也是佛法富贵人啊。那么他一心一意的受持读诵这个华严大法，已经慢慢的，我们世间说书读百遍不是其义自现嘛啊。那么如果说能够长时间的受持呀，他自然而然这种无上甚深的微妙法义呀，他会现前了啊。你就只管去一心一意的去读诵受持，一切的啊，这个福慧增长中呢，它自然而然就让你的心又到了原来的这个所不到之处啊。所以说慢慢就统摄了这个究竟的法义这个宗旨。后来他呢就整修了一个清净的陵园了啊。大家来看这个多啊，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比较小资的啊，人家是为了法，为了恭敬法啊。我们现在有时候也自己整修一个比较那个世外桃源这么一个住进去呢，也很相应，像神仙一样啊。成佛嘛估计比较难了，成仙倒是比较容易的啊。那他就种植了许多的这个古楚树，同时在园里边呢也种了很多的香草，并且呢长种了一些鲜花。那么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行持呢？每一次进这个庭园呀，他一定要沐浴洗脚啊，然后呢穿着清净的 不是原来的衣服，穿着清净的衣服，以这个香水呢来灌溉花木。慢慢的，这个古楚树生长了三年后呢，它的香气就非常浓郁了，芬芳馥郁了。那么他就在里边呢又另外特别建造了一间清净的房间，这个房间呢也是以香泥涂抹墙壁还有它的地板，再加上结坛场清净这些器具啊。你看这里讲到，特别讲到的就是说浴具新衣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上厕所，哎，到洗手间里边专门有上厕所的衣服了。我们现在哈、有一些道场，比如说这个念佛堂进出啊，诵经时进出，那么到厕所里边能换一下拖鞋，出来再洗手换鞋啊，这个心地清净一下，这已经就算不错了，还是心中有这个概念。那印祖这里再看看人家上厕所的这个，我们皆能理解，但是院子里这么的去呵护，房间里这么的去洁净庄严，我们就很难做到效仿了啊！现在我们屋子里面呢，说实在的，大家能够收拾的干净一点就算可以。很多学佛的弟子不讲究卫生啊，我看有的真的是住的那屋里边乱的呀，堆的呀，阿弥陀佛啊！而且他讲到说，工匠之人呀，都要受持斋戒，就是在他这里干活，请的这些师傅工匠。每次出入也都要更衣啊，必定要去灌洗呀、洗涮漱口，还要熏香，然后呢再剥去这个古楚树，而取它的树皮呢用沉香水泡过以后维护这样的清净来造纸，经过整整一年碧碎方成，就是要经过整整一年这个纸才能造出来，就这么讲究啊。哈，我们现在想想这是个讲究人儿啊。那么再往下看，别足净基，更造兴室，乃至筑梁船瓦，并濯与香汤，每事严洁，堂中别施方伯牙座，周布香花，上悬宝盖，垂珠灵佩，杂以流苏，白檀紫橙，以为金案，并充笔管书生日受斋戒，香汤三浴，华冠净服，壮泪天人。哎，这个真是，大家看看，真的是就是一个天然的习气啊，这种恭敬心。大家看前面的只能算是铺垫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简装了，后面还有精装，怎么这个呢？然后再另外在清净的这个地基里面呢，再建筑一个新造的房舍啊。那么这个房舍里面更讲究的是呢，所有的这个柱呀、梁呀、船木呀、瓦石呀，大家想想，那就是整个这个房间的这个建筑器材，都要用香汤来洗濯过以后才使用。啊，这里讲到每一件事都非常的庄严洁净，在房间的厅堂中特别制造一个，这里讲到的说，堂中别施方伯牙座。就特别制造了一个我们讲到的法座吧，我们当时登狮子座，坐狮子吼嘛，好多法堂呀或者说法处乃至讲法的地方，这法师登座说法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大座呢，四周又布满了种种的香花，上面悬着宝盖，垂饰着种种的这种这里讲到的这个灵佩，就是我们是庄严具了、床幡呀你看地藏经里面就是有的人这个哪怕说依着地藏法门立一床幡，都会有怎样怎样的功德，人家的心都是往这儿用的，大家不切莫以为说他这个人讲究都要自己享受为法 然后中间呢还砸着流苏了，就像我们现在这种界定生香的香盘呀，哎，两边这个配的这种垂下来的这个庄严具啊等等吧。而且呢用白檀木啊，还有紫橙作为写经的桌子。说到这儿大家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要写华严经了啊，写经的桌子，然后笔管呢，就是毛笔的这个笔管也是用白檀紫橙做的。那么书写经典的书生呢，每天也要受持八关斋戒。大家发现了没有？他是请别人来流通华严经，所以大家一起在这里什么呢？抄写华严大法。哎，这样说对于法的恭敬，庄严了这么一个道场。啊，我现在想想啊，以前《净土十要》里边也看过，大家看那个。净土这个
忏愿仪
里边就讲到说，大家结社念佛，那么要把极乐世界西方三圣呀，这个整个极乐世界的场景呢，在这个房间里尽量的体现出来。哎，所有的人敬堂要念佛的时候呢，都要沐浴更衣焚香礼拜啊，然后等等，就是进到这里边就体现一个净土因缘，庄严因缘啊，在色法上，在心法上都要把它这个庄严到极致，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古德呢，很多这个法师他也是主持这个道场，请了书生来抄写华严啊。诸位要知道佛教史上有个僧肇大师呀，这是我们三弄宗的祖师爷，是鸠摩罗什法师的弟子。他是怎么情况下悟道的呢？他就是天天替三宝或者寺院里面流通经书的时候去写经抄经啊，那会儿没有印刷术呀啊，所以大家抄出来一部了，有人发心说多少钱抄出来一部，那么这些写经的人呢，就这些书生们呢，就靠这个来养家糊口啊啊，是这样的一种机制。所以那会儿叫流通法宝，太不容易了啊，不像我们现在因为科技发达嘛，就是说印刷呀，从这个活字版呀排的签字呀，到电子现在扫描等等，已经技术先进的不得了了，啊，业力已经发挥到这个地步，可是我们对于法的轻慢也是同步产生了，啊，太容易了，来之太易，这个来之这么不易呀。书写经的书生每天要受持八关斋戒，还要用香汤呀洗浴三回，穿着华丽的这个官帽和清净的衣服，他形状就像天人一般，啊，大家设想一下。啊，设想一下，啊，形状就像天人一般啊。那么再往下看啊，还有将入经室，必夹入焚香，备先引之，原意行拂严净，执炉供祷，散花供养，方乃书写。原胡贵韵响，注目清新，才写数行。每字皆放光明，照与医院，举众同见，莫不悲感，久之方歇。你看看结成方获实义论，那为了给大家证明这个法呢，这个公案里边就讲到了感应就来了啊。在这样的情境下，你看前面还是前期啊这种仪轨上的介绍，后面正式入这个法的时候啊，就是行这个法的时候，大家看这里讲到说，将要进写经的这个屋子的时候呀，先一定要在经过的道路两边呀，要焚香，夹道焚香呀，啊，我们现在看有时候，这个上堂斋呀、千生斋呀，乃至水陆的这个圆满斋的时候，都要上堂说法，那就两边要有仪仗队，啊，要有这个年轻比丘要执这个啊灯笼呀，捧着香花呀。啊，肘执香炉，那个炉里边要焚香，啊，就有点像以前的这种古代的这种，我们讲到说，无非就是人王法王嘛，啊，那么出法，这里是来表法对于法的恭敬，那特别是从出世间来讲呢，由梵呗在前引导，什么是梵呗？就是佛教的梵音唱腔，啊，梵音起腔唱诵的方法。音律绝不是咱们现在的流行歌曲啊，我们现在已经就是大家太适应流行歌曲了 而现在这么多年的发展也称之为叫佛曲，涌现了如此之多的佛曲佛唱者啊。当然呢，因为我们勤俭重，所以现在呢有时候听个歌呀能够共振出来对于佛法的一点信心或者说灵感吧，那也就只能说起见这么一个因缘。实际上世间的音乐旋律啊都是让人动情的啊，梵呗啊，诸位到庙里边听，哎，现在也是越来越就是淡化散化啊。实际上以前的老和尚呢在这方面是像我们以圆寂的普陀山的道生长老，原来叫金嗓子。金嗓子什么呢？不是唱歌唱得好，是他起腔呀唱念的功夫在，和梵音一起叫梵音嘹亮。梵呗啊有很多种功德呀，要断我的烦恼，增进我们心地的清明啊，开阔我们的胸腔啊。然后呢很多非人也喜欢听这样的发出这个声音啊，是向道上会的，不是散乱人心的啊。那么就要这样的梵腔梵呗呢在前面引导，就是我们现在有时候说的唱赞子啊，唱赞。那么德源法师呢也穿着清净庄严的法服啊，然后直指香炉在前面恭敬引导，就是他像一个在前面就是请法的一个道童一样，是这样子啊，并且散花供养，然后呢才开始启动抄写华严经的行法。在抄写的时候呢，德源法师还在一旁要胡跪而用心观想。大家要知道胡跪是很虔诚的在跪在那里，要随心起观了，恭敬清净的注目观看啊。那这也是这位大德受持华严所得的境界吧，我们也没办法猜测他的内证境界，只能说外向上哎显现出来的感应就是不可思议，太殊胜。说才写了几行字，每一个字都放光明，把整个这个庭院里边全部都照亮了，而且在场的全体大众都亲自见到啊。大家想想来这么一下，那么这些匠人也罢，书写经书的这些书生也罢，大家想想这才是这位大德德源法师的慈悲啊。他这样一兴起来用心观想感应道交，就把这么多人都度了。不要讲不要说，你只管老实操华严经，就说佛法真是不虚了，全体大众都一同见到，人人莫不感慨啊！你看这里讲的莫不悲感，就是非常的感慨赞叹。为什么要悲呢？生死轮回苦海无边呀，感叹着佛法是真是不虚呀。久久之后这个光明才停歇下来啊，才停歇下来。大家看啊，后面还有啊，再往下看，我们今天这一篇主要讲这个啊，说富有神人执己现行警卫，原与书生同见，愚人则不睹焉。又有青衣泛童无何而至，手执天华呼声供养，前后灵感杂沓相扔，其经两载书写方毕，诚以香函置诸宝藏，安比敬堂，每身顶业后因转读，函发异光，至与严洁净觉经骨，此经地寿与经无代，有亲近转读者时亦灵应昭然，其经今在西太原寺贤守法师处守护供养。你看看前面是说才写了几行字，每一个字都彻放光明，这里又说又有护法神啊，护法神支持着什么呢？支持这个兵籍了，就是手里拿着护卫的武器了，现出形体在旁边什么呢？警戒护卫，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安全卫护人员安保人员一样，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你看天神卫护，地藏经里面就是说到这个婆罗门女这个福德具足了，所以诸天卫护，这里法宝所在之处，那岂不是这么多的天龙八部都要来护持啊。 但是呢，神人执宾己的这个警卫，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看得到。你看，这又是说，以这个竭诚恭敬法而有差别。为什么呢？这个天神呢，就只有德源法师和书写经典的书生能够见到。哎，这就是成了他们的福报别业，其余的人就看不见啊。那么这里又有穿着青衣的清净童子了，饭童呀，饭童就是长得跟印度人一样，有时候我们叫饭童，或许长得跟大梵天人一样啊，清净的童子，那不知道从哪里来着，手中呢是执持着天花了。我们讲到天花乱坠，有法师讲法讲的天花乱坠就是这个，维摩诘经里面也不是天女散花吗？啊，所以这里手持天花，突然间现前，在这里呢，恭敬供养，然后整个前前后后的灵异感应呀，相续不断，就这样呢，整整经过了两年。啊，大家看，其经两载，啊，经过了两年呢，写华严经典的这个功德才完毕，然后又用香木书函把它装成在木盒里边。大家要知道，古德抄写的这些书呀，用宣纸抄出来啊，它特别要防的是一个是潮，二一个特别是蛀虫啊。虽然它很经久呀，但是蛀虫很麻烦，所以有的时候会用那种樟木箱子啊。虽然樟木的味道大，还有一些更好的上好的香料木的话，它能够防止这些虫子滋生嘛啊。那么把它又放置在珠宝庄严所成的这个床帐之中，置珠宝帐。我们设想一下啊，现在就供在这个主位啊，要有这个法座法椅的地方。那么这个供桌上前面又有这个床幡呀，还有宝帐，这样宝鸡呀，这样拉起来多么庄严，安放在这个清净的堂室之内。干什么？每天恭敬顶礼拜印啊。后来呢，还因为转读经典。什么是转读呢？就是这样受持读诵了啊。以前都叫转读一遍，因为那个折叠式的呀，用这个竹签，手不能碰这个竹签呢，这样横着穿过来再结过一张，横着穿过来再结过一张，都是这样来恭敬法宝的。结果呢，转读经典的功德致使这个书函也放光现锐啊。大家想想，至于说庄严洁净和恭敬的态度呢，印祖这里说净觉古今了，从古到今啊，这就是已经做到极致典范了啊。特别是说这部抄写出来的经典已经辗转住持流传呀，印祖说已经到这个时候已经超过了五个朝代，已经超过五个朝代，如果有人以恭敬心清净读诵的时候呢，还时时会有昭然显明的不可思议的感应啊，不可思议的感应。那印祖说了，这部经典如今还在西太原寺贤首法师那里恭敬守护而供养着。大家想想啊。那么这是这一段，就是从南北朝的宋齐梁陈啊，齐朝的僧人德源法师，甘肃的一位古德，为了这样流通啊，受持一部华严经，这样发心的竭尽自己所能啊，所敬的心，那么自然而然招来这样不可思议的感应。我们现在呀，听这些，哎呀，听这些法呢，确实已经就是可能心弱的呀，连随喜赞叹都不能够很饱满啊，很这个殊胜啊，只能说利于佛弟子的知见吧。你说说他这样不对吧，又不能说说太执着了嘛，好像人家那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应呢？那好好好，真太难得了。但是如果让我们自己的心的话，可能跟也跟不上，不要说心灵奇境的行那个法了，就一系列看过来，我们的心弱的都跟不上。哎，阿弥陀佛啊。那好，今天呢这一段先把德源法师的对法的恭敬呢，先来做一个介绍。 我们下次呢再续着讲解啊，请大家恭敬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随喜大家。